Thank you. Thank you. 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是的，我们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就来到教会，来到主的怀抱中，来到主的殿中。我们常常来教会是为了找安慰，是为了找主的爱，或者是我们是为神还是为人。如果今天有一天主站在我们的面前说你要为我征战，你要为我去赢得更多的人的时候，要我们成为他的军队的时候，我们是说好我愿意还是离开？你是来找爱找安慰，还是我们也愿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来为他征战？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为我们自己灵命的生活，为我们的开口来祷告。因为生命记31:6说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怕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要大声的祷告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你的军。接下来我们要用马可福音10:45来祷告。自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胜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是我们在服侍的生命中最好的一个榜样，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在服侍的生命中也是这样。约翰福音12:26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在哪里服侍他我的人，他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们教会已经兴起每个人都要认养一个服侍的事工很久了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认养服侍的事工了吗？服侍不是一定要站在台上，不是一定要是传道或长老或者是牧者才是服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服侍者。教会推动守望代祷已经非常久了，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服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我们也能够成为教会的守望代祷者， 就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开始，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教会祷告，为我们的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服侍你会越服侍越甘甜，主啊，我们将我们太平间教会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摆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知道服侍不是嘴巴说说，而是要真的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所有的真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出来。主啊，愿你来兴起我们教会的守望代祷团队，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团队，因为一切要从祷告开始，并且我们要走出去传扬更多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你的真理，求你活出你的生命跟榜样，能够在太平间教会里面扎根。主啊，我们这样子的交托，我们这样的恳求，因为我们知道越服侍越甘甜，我们知道所有的福分都会由你满满而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你使用太平间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也求你使用太平间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跟祷告的教会。主啊，孩子这样恳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再次聚集，
当我们再次聚集，你宝座前，看见你丰盛恩典，不曾断绝，前方路虽有困难，你却相随。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，让我们再次聚集你宝座前，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，前方路虽有困难你却相随。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。
当我们再次聚集，
当我们再次聚集，你宝座前，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，前方路虽有困难，你却相随。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。要赞美你，你妙作为，你好处不曾与我相隔遥远。我要坚定地站立在此奉献，因你必引领我到永远。
我要再次赞美，
我要扬声赞美你，你妙作为。主不曾与我相隔遥远，我要坚定地站立在此奉献，因你必引领我到永远。我要扬声赞美你奇妙作为，你好处不曾与我相隔遥远。
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请坐。
是的，主，感谢你。主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你，绝不是一个偶然。
到这里。主，因为你爱我，你要将极大的祝福跟平安赐给我。谢谢主，愿你今天再次将你的话语来对我们开启，好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一开始敬拜的诗歌，我就一直呼起一个早上我们在父堂的时候，我们开始青少年部要有一个小组的开始，所以我们就把三个团契的名单编列成九个小组。那九个小组里面呢，平均有七个人。然后我就想到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真的是复兴要临到太平境长老教会，就好像在鞭策这个军队一定要数点人数，然后才能够出发。如果离离当当，我看可能也很难去征战。感谢主，神真的与我们同在，也看到每一个年轻人，他们其实已经很多的火热在他们的里面啊！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，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短短的四节，我们同声来念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最近台湾一连串的发生了非常多的食品安全的问题，从之前的瘦肉精、化学合成的果汁、塑化剂等等，甚至有些人说这些化学合成的果汁比真正新鲜的果汁还要好喝，又有毒面粉的事件。这些毒面粉做出来的粉圆特别好吃，放到冰箱也不会硬掉，所以生意人很喜欢用它。接着最近的收油事件，就是回收油，我们每天到底吃下去多少有毒的食品，造成我们台湾的人心惶惶。就让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如此的在乎，我们这么在乎我们到底吃了哪些东西下去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想看，我们的灵魂每天又吃下了多少有毒的东西，或者是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的。譬如说，你到底想到的就是上帝爱你，你真的是独特的，你是美善的，还是你想到的就是以前同学骂你，或者老师嫌你不够聪明，或者觉得同学嫌你丑，到底你灵魂里面你看到的、你听到的、你脑筋想的，到底你的灵魂吃下去了哪些的养分？因此，我们不但要注重我们肉体所吸收的养分，我们更要注重我们每天到底用什么在喂养我们自己的灵魂。我真的是很感谢主，有一个长老他送我一本《财富之根》，我非常的爱这本书，很快的时间我就把它念完了。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主，所以我们也要检视我们自己。他用树来形容我们这个人，当一棵树从很小要长大，一定要不断的吸收养分，那好树就会结好果子，坏树就会结坏果子。 然而服侍神，其实神看重我们的生命比看重我们对事工对服侍还要重要。神真的很在乎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们对了没有，神看重的是这个，而不是我们为他做多少多伟大的事工。因为神可以差派别人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应他的呼召，神还是可以找别人。就像在那个Good TV 曾国生董事长，他是第四个被呼召的，因为第一个呼召的人他不敢，第二个也推脱，一直到第四个他才回应了神的呼召。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神还是有办法成就他的工作。因此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，到底什么样的树能够长出好的神所喜悦的生命。第一，他如果每天吸收的灵魂上面的养分是爱上帝，他越来越爱上帝的话，他又吸收了要不断的给予，因为神说你要爱邻舍如自己，所以他不断的给予。再来他也不断的爱别人，用给予表达他对别人的爱。这样的一个树呢，他就可以长出了智慧，长出了我用红色所以看不太清楚，谦卑、喜乐、爱心、忍耐、诚实，其实应该不止这些果子。再来我们要看一看，我们从小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在教会长大的，即使你在教会长大，你也不见得能够真的那么样的追求真理。所以其实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聚会，我们却被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当我们看另外一棵树，它是用享乐来喂养它自己，从小它要什么父母就给它什么，它用自私的爱来喂养它自己，只要它达不到手段它就大哭特哭又有爱金钱，这三个不断。当然传道在这边讲的只是一个几个点，但是我想圣灵会告诉你，你还有用什么神不喜悦的或者神喜悦的在喂养你自己的灵魂。谈到这三个，享乐、自私的爱，就是爱自己、爱金钱，它会结出骄傲、放纵私欲、不知感恩，因为它很自私嘛，所以还有也会有恐惧，因为当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，想要的权利、想要的名声地位你得不到，也容易造成说谎、懒惰、毁谤、压力种种。因此我们真的是要小心，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这树好像不怎么样，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就是说当这个树根到底已经深到有多深、扩到有多广，我们真的都不晓得，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自己坏到有多坏、好到有多好。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他还这样，即使你把你的树真的剪得好像很谦卑、很有爱心、很有耐心，可是因为你的根、你的毒根没有改变的话，你没有从根本改变起，你没有从这爱慕真理、认识上帝、渴慕认识他改变起的话，那个毒根还是会让你恢复原状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每一天我们看的是什么，我们听的是什么，我们想的是什么。接着我要说到服侍的前提，我们要先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如果我们就是常常说我不愿意改变，我就是要这个样子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不想要有不舒服的感觉，这样的话上帝真的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服侍他、帮他做工。就像一个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这个死了就是包括你所喜欢的，你非常喜欢，可是会影响到你服侍，或者是会影响到你的功课，很多的东西你真的是要让它死了，否则的话神真的没有办法做工。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如果大家听过 埃及王子摩西的故事。他在还是埃及王子的时候，他真的很幸福也很快乐，可是他去到外面看到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在那边争吵的时候，他为了要打抱不平，结果他就把埃及人给杀死了。一个这样火爆脾气的人，他如果不让神在他身上做工的话，他如果没有磨掉他的脾气的话，我就在想，恐怕这40年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之前，他可能就先杀掉一大半的人了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一个火爆脾气的人，如果没有经过神在40年旷野不断的磨他，用这些牧羊的过程跟那些其他的人互动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不断的对他说话改变他的生命的话，他就不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。要有对的生命才能够有对的服事。也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，他要去非洲宣教之前，他就去学了一些很简单的医疗，就这样去了非洲宣教。当他一边帮那些土著包扎的时候，他就一边的对他们传福音。然后包扎好了，还甚至为他祷告，很像我们的哈嘎丁勒这么样的窝心哈。结果那些非洲的土著就越来越多的人来看病，也借着他的祷告跟他的爱心，这些非洲土著他就好得很快，神迹奇事也很多。结果人多到一个地步，他病倒了，不得不回英国去休息。当他要走的时候，这些土著非常的舍不得他，就哭着眼泪求他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回去。可是他说，我自己都病倒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服侍你们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接着我后面来有一个比我更专业，是专业的医生，是有牌照的，不是像他那样只是学个两三下就来宣教的。所以土著们也很舍不得的，就让他回去了。果真那个专业的医师来了，第一天哇，一样门庭若市，好多的非洲土著就来到他的门前给他看病。第二天人少了一点点，第三天又少了一点点，一个礼拜过后没有人了。这个医生就很纳闷，像我这么优秀，头脑又比之前的宣教士好，各方面的训练都这么专业，为什么来看病的不见了呢？之前的宣教士不是说他看到累得不得了才回去的吗？他就很好奇的拜托另外一个传教士去帮他询问一下，到底这些病人都跑去哪里了。后来那些当地的传教士就去询问了那些非洲土著，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棒的医生你们不去看呢？然后他们就说，因为我们在他那里没有感受到爱。这个医生就觉得很奇怪，爱这个东西这么玄，很难理解，他是从哪一个地方看出来的？因此他又叫这个传教士再去问，你怎么会晓得他没有爱呢？这些非洲的原住民就这样的告诉他，因为我从他的眼睛里面我看不到爱，我看到的只是工作责任。因此难怪神也一直叮咛我们，我们的服事如果没有带着爱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爱是最最根本的一个基本。所以我们服事神的人一定要让神，如果我们里面爱不够，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再把爱给我们。然而我们要给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有一件事情我要来跟大家共勉的，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常常是借着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或许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同工、教会的同工，或者你的好朋友，因为这些人是最认识你的，他们可能讲话也是最实在却很不好听的，但是却是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帮助的。 所以我们若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听我们身边最认识我们的人对我们说的话。虽然有时候他们伤了我们的心，但是神他可以帮助我们。接着我们要来看服侍的人应该有的态度，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节有说到，不论神在哪里，耶稣在哪里，我们跟服侍他的人就要跟随他，不是跑到他的前面去了。当我们如果跟着主耶稣的吩咐走，那天上的父也必定尊重我们。很多的人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因着神的爱，他很谨慎，也很珍惜这一份可以服侍神的机会。可是往往服侍久了，他就很熟练了，他就已经不需要靠神，他就可以做得很好。所以不知不觉，他的服侍就从本来是神的事工，落到了是自己的事工；本来是神的舞台，掉到了是自己的舞台；本来是建造上帝的王国，却沦落到建造自己的王国。因此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在马太福音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何等让我们觉得战惊恐惧的一件事情。在这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这些都是好事啊，而且都是奉主的名做的呀。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还讲得这么样的重？这真的是值得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到底是在服侍我们自己，还是在服侍神？所以当我们越喜欢做的一个事工，譬如说我非常喜欢的唱歌，或者很喜欢插花种种，当有人来找我呼召我去做这个事工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不能做，而是要加倍的祷告清楚。越是你自己本来就想要去的地方，突然有随便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很容易就把它 match 起来，就说哦，对，这就是神要我去的。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越有能干越喜欢的，我们就要越多的祷告求印证。相反的，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很不喜欢做，但是你会做，譬如搬椅子，或者是把场地的维护，或者捡捡垃圾，这些是很简单，可能你会做，但是你不喜欢。但是呢，有时候神就是偏偏让你看见了，可能神就是要你做。神就是用这样不断的来训练我们。有一些事可能你真的不会做，但是你的聪明才智你可以做，你一学就会了。所以当有人来邀请你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就会说，哎，这个我不会，你不要来找我。有可能这个正是神要你去学的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不会讲话，就像摩西说，啊，我不会讲话。可是若神他真的感动你做，你要勇敢的回应神，神一定会帮助你，神一定会知道如何的来训练你。神是最认识我们的。最后我要说到服侍神的人要有两个常常提醒自己也要自我要求的，就是在我要讲到祷告的重要。讲到德瑞萨修尼，他开始服侍神完全是因为他看到一个人，他说他口渴了，就在一个小小的声音，他说我渴了，就可以让他联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，就让他开始了他垂死之家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事工。因此就有人问他，德瑞莎修女，一个美国的主播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祷告？ 因为他也很羡慕他的事工这么大，到底他是怎么祷告才能够有这样一个事工。他说我聆听。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哎，聆听聆听就没有声音啊。然后那个主播又继续的问，那这么说你聆听，那上帝一定有讲话，那上帝讲什么呢？德瑞莎修女又微笑着说，上帝他也聆听。让我就想到，其实这个画面其实也蛮美的，都不用讲话就能够心灵上面的沟通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好朋友也是这样的状况，真的不用说什么话，你就晓得他现在的喜怒哀乐。我想德瑞莎修女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好到那样的地步，这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人要常常有静默的时间，而不是一直去找人讲话或者谈一些事情。我们有时候要像德瑞莎修女一样花很多的时间在静默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常常操练的，就是要求神医治我们里面的受伤。因为在那个尼珀森他有一本书，他也写着服侍神越多的人他的伤口会越多。如果一个人都很保护他自己，他什么都不做，他不会有伤口的。所以在坚果里面最荣耀的人，他的伤口就是越多的。这一个受伤的人是值得赞美，但是要小心的，就是一个受伤的人往往会成为伤害别人的人。就好像一个杯子，如果这个杯子的杯口已经破掉了，已经有破口，不知情的人拿来喝了，可能就割伤他的嘴唇他的嘴巴。当这个杯子服侍越多的人，就割伤越多的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里面，祈求神可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来服侍更多的人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，他一定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我们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祝福别人的器皿，好让我们的服侍也更加的有果效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容易受伤。主，因为我们的老自己死得不够透彻，主，我们要来呼求你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你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，但是我们若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必能致死自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越来活得越有意义，活得越来越自由，也活得越来越喜乐。主，你是喜欢我们快乐的神。主，我们相信你今天要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好叫我们的服侍是带着你的大能。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每一位的里面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，主，我们相信你已经将那火点燃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求你不要歇息，让这爱你的火越来越大。主啊，真正的力量要从我们肚腹里不断地涌上来。主啊，我们要一人追赶千人，二人追赶万人。主啊，我们要从我们的教会开始做起，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。主，我们不要看别人，主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，翻转从我们个人开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，愿你自己来持守在我们心里面你所为我们做的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